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乌克兰政府表示，俄罗斯无人机礼拜二深夜袭击咗乌克兰哈尔科夫同第涅伯罗等地，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五十人受伤。即使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暂时停火，但乌克兰最高军事指挥官西尔斯基礼拜三表示，俄罗斯部队已大幅加强在乌克兰东部的作战强度。哈尔科夫州州长说，俄军对哈尔科夫的袭击已经造成47人受伤，包括两名儿童和一名孕妇。该州的哈尔科夫市市长就说，多个地区受到俄军攻击。俄罗斯入侵以来，该市人口急剧下跌，已经由战前的近200万减少到目前的约120万。该市长说，高楼公寓、私人住宅、医疗设施和民用基础设施都成为俄军的攻击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三说，礼拜二一夜之间，俄罗斯向乌克兰境内发射了超过100架攻击型无人机。他呼吁乌克兰最重要的西方盟友美国继续向俄罗斯施压，迫使他坐到谈判桌前。美中贸易战持续之际，中共当局一方面公开宣称要同美国硬打贸易战，一方面又偷偷对部分美国商品免关税。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已经列出一份可免征 125% 关税的美国产品清单，并且偷偷通知相关企业。路透社礼拜三报道，中共已对包括部分药品、微晶片和飞机发动机在内的部分产品给予关税豁免，并要求企业确定需要免征关税的关键商品。两名消息人士表示，目前尚未清楚清单中有哪些产品被列入，有关部门尚未公开披露这些免税产品。据一名在中国销售美国药品的制药公司员工透露，相关部门正私下联系企业，告知他们一份可免征关税的产品清单。另一消息人士称，一些公司已被要求私下联系相关部门，询问入口产品是否符合豁免条件。豁免产品清单似乎亦是不断增加。路透社礼拜二报道，北京已经免除了由美国入口的热丸的关税。另外两名消息人士称，北京亦在对企业进行调查，以评估关税战的影响。礼拜二，德国检方正式对一名曾经在欧洲议会为德国议员工作的华裔男子郭建提出诉讼。他被指控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长达四年几。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表示，检方指控郭建在2019年9月至2024年4月期间，为中共情报部门收集并传递欧洲议会的谈判和决策信息，涉及超过500万份文件，其中包括被欧洲议会标记为高度敏感的机密文件。此外，他还被控监视德国的中共意见人士，并收集德国另类选择党重要政治人物的情报。郭建是德国公民，目前仍然被羁押。他曾经是欧洲议会德国议员克拉的助理。克拉是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去年6月份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头号候选人。与此同时，德国检方还正式起诉了一名在物流公司工作的女性中国公民，她被控向郭建提供莱比锡机场的航班、货物和乘客信息，包括军事装备运输及与德国军火公司相关人员的细节。根据路透社礼拜三取得的一封信，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已经致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国务院就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中国佣兵的情况进行简报。议员指出，鉴于中共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俄方招募行动不可能无中共默许。乌克兰这个月初表示，在东部俘虏两名中国公民，并称至少有155名中国人正为俄罗斯作战。这一封信由共和党籍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和民主党首席代表克里希纳莫尔蒂共同签署。 两人表示这些中国兵的出现凸显中俄日益加深的联系，同时反映中共并非这一场战争的中立方。议员要求国务院说明美方是否就此事向北京提出交涉，并列出正采取哪些应对行动。克里希纳莫尔蒂仲表示，川普政府必须要求中共立即将中国公民撤出乌克兰战场，并追究北京提供军事和军民两用物资支持的责任。当地时间礼拜三下午，中国山西省太原市一个居民小区发生爆炸。据报道，爆炸已经造成17人受伤。网传多个影片显示，爆炸现场浓烟滚滚，附近居民楼的玻璃都被震碎，楼下还有多辆汽车被烧毁。影片中可以看到一名男子身上都是血，影片拍摄者告诉他知后面就是诊所。另一影片显示疑似发生爆炸的居民家的窗户被炸飞，家仍然有明火在燃烧。有知情网友说，这个事件疑似天然气爆炸，现场看到很多消防车和救护车。目前正值中国五一节之际，不少民众放假在家。据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爆炸发生在太原市小店区北营街道风景家园小区，已经造成17人受伤，其中4人重伤，3人经治疗已自行回家。由于中共惯于隐瞒真相，实际情况可能比报道更严重。网上有人质疑，每家中午平均有3个人，总共炸了40家，伤亡究竟有几多？礼拜三，欧洲议会确认中共当局已经部分撤销对欧洲议员的制裁。自从川普总统4月初全面加征关税后，北京加大了对欧盟的拉拢力度，中共此举引发欧洲官员的警惕。中共在2021年针对欧洲议会5名议员和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进行制裁，报复欧盟就新疆人权问题采取的措施。这个礼拜三，欧洲议会表示，议会议长梅索拉发表声明说，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依然复杂且多面，处理这一关系的最佳方式是通过接触和对话。由18个国家的官员组成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在一份声明中说，中方的制裁本来就欠缺正当基础，他们针对欧洲的民选代表及公民社会人士是对言论自由、民主、问责及法治精神的挑战。欧盟不能够将北京解除部分制裁当成一种恩惠，这个更加不应该成为欧盟作出政策让步的理由。礼拜三，俄罗斯和北韩正式启动跨越图们江的公路大桥工程。这一项目的是加强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促进经济和地区合作。大桥位于1959年韩战后启用的铁路大桥友谊大桥附近，长度约850米，将同俄罗斯公路系统衔接。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在开工仪式上表示，大桥的建设标志着俄罗斯和北韩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北韩内阁总理朴泰成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仪式，称该项目将为两国在贸易、旅游和人员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提供基础设施支持。大桥的建设协议在2024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韩时达成，预计在2026年夏季完工。俄方表示，大桥将有助于降低运输成本并促进贸易往来，而北韩就强调对双边经济合作的意义。由于北韩长期受到联合国限制及经济活动的制裁，外界担心该项目将会成为北韩规避制裁、获取经济资源的渠道。在中共当局加速南海军事扩张之际，菲律宾和新西兰礼拜三签署访问部队地位协定，显示菲律宾正加紧巩固它在印太地区的防务和盟网络，以应对区域紧张局势的升温。签署仪式在马尼拉举行，该协定将建立双方军事合作的法律框架，允许两国部队在彼此领土内展开联合演习及其他协同行动， 目前協議已獲新西蘭批准，但仍需經菲律賓參議院同意後方能生效。菲律賓總統邵馬科斯在簽署儀式上強調，在當前形勢下，這些夥伴關係變得非常重要。新西蘭防長柯林斯在簽署前發表聲明說，我們致力於重振我們的安全關係，發揮我們的角色，並同包括菲律賓在內的區域夥伴合作，共同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他強調，這項協議不單只是雙邊合作的一環，亦反映出新西蘭在印太地區扮演更積極角色的決心。禮拜三，全球領先的電腦周邊設備製造商羅技國際宣布，將部分銷往美國的產品生產鏈由中國轉移至其他國家，以應付美國對中國商品徵收的高額關稅。美中貿易戰之下，羅技面臨挑戰，該公司計劃將供應鏈多元化，由中國轉移至其他東亞國家，包括越南、台灣、泰國和馬來西亞。公司首席執行長法伯表示，我們在全球範圍內建立了高度多元化的製造網絡，因此處於有利地位。雖然我不會說轉移產能容易，但我們的團隊正以極快的速度轉移產能，以減輕關稅影響。目前羅技所有產品都在美國以外生產，但美國是最大的市場，佔銷售額的 35%， 其中約 40% 銷往美國的產品在中國製造。這家瑞士公司現在計劃將這一生產比例降至 10%， 同時還計劃將銷往美國的產品價格上調 10%。 川普總統的對華關稅正衝擊中國製造業。中共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最新製造業調查顯示，中國四月份製造業活動萎縮，終結了持續兩個月的復甦，同時四月新出口訂單大幅下降，衝擊就業。禮拜三公布的數據顯示，四月份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錄得49，低過50的榮枯線，亦低過路透社調查的49.8預測中值，顯示製造業出現萎縮。涵蓋服務業和建築業活動的中國非製造業 PMI 在4月份亦由3月的 50.8 降至 50.4， 新出口訂單分項指數由3月份的 49.0 降至4月份的 44.7， 凸顯關稅對中國出口商的衝擊。同樣在禮拜三公布的4月財新中國 PMI 是 50.4， 雖然高過50，但比3月下跌 0.8 個百分點，是近3個月來最低，顯示製造業擴張放緩。繼3月份就業人數上升之後，4月份中國製造業就業人數有所下降，原因是辭職以及公司為縮減規模和成本而制定的重組計劃。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